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士师记十八章。我们或许经历过黑暗、混乱的时刻，或者是一段时间。假如家里没有良好的治理，家里也会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或者说，我们驾车在一个十字路口，没有了红灯，也没有交警进行疏导，现场也是混乱不堪。我们会说，有交警该多好。我们在士师记常看到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在十七章、十八章，直到士师记之后，可以看到这种写照是非常的明显的。在没有王的日子，不单是个人任意而行，就连以色列人的支派也是任意而行，混乱、失序、宗教的虚假、人与人之间的欺骗、强暴、淫乱，可以说在以色列群体中处处可见。十七章是围绕米勒的家庭，在他们家里面失去了敬虔的真实，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私自的设立祭坛，私自的雇用利未人成为他们家自己的祭司，他们的宗教无非是满足自己的需求，利未人也失去了敬拜上帝的赋予他荣耀的身份。到了十八章，我们看到仍然有米迦这个人的参与，但是谈到以色列一个支派，这个支派在没有王是如何的体现他任意而行的。十八章第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单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我们要问，为什么单支派居无定所，到现在为止还在寻找土地，找一片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如果你有足够的熟悉圣经的这样的资源和能力，在约书亚记十九章，这个支派是分得土地的，他们不是没有土地，神应许给他们产业，可以获得应许之地，享受安息。那为什么到了这里仍在寻找居住的土地所在呢？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纯粹的是游牧民族。难道神的应许落空，或者是说神偏待这个支派吗？并没有。在士师记的一章三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单支派被亚摩利人强迫住在山上，不让他们住在平原，因此他们过着一种居无定所、像游牧民族的一种生活形态。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们没有去征战，没有把迦南的那些留下的一些民族赶出去，没有去征战，他们原本是可以定居、栽种、吃迦南地所生产的农作物，可是他们没有。单支派成了神百姓中最软弱的一群人，他们也应该像其他支派一样获得土地，把迦南人全部赶出去，获得神分给他们的产业，但是他们没有。 没有征战的结果，没有致死那些邪恶敌人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自己居无定所，漂流、游荡，没有安息，这就是没有征战的结果。在启示录第七章五到八节，你会发现以色列各支派得荣耀的时候，缺席一个支派的名字，就是单支派，因为他们的软弱没有得到产业，因为他们的软弱，他们只能够游荡，四处游荡，寻找安息之地，寻找可以让自己定居的所在。什么结果造成的？神给了各支派产业，也吩咐各支派要征战，把余剩的迦南人赶出去。但是单支派啊没有赶，当然其他支派也有了一些的余地，让迦南人活下来。可是单支派是最惨的，结果被亚摩利人所挤兑，不能在平原，只能在山地，因此漂流，四处游走，没有安息，是有原因的，因为是没有征战嘛，没有征战就造成这种的孤苦的生活，他们只能想办法四处去寻找怎么去生活。因此在十八章就是讲到单支派，他们不在神应许的产业之地去征战，反而四处游走，寻找可以居住的地方。可以看到这个支派也是落魄不堪。单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个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们回答说，米迦是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单人呢派了五个勇士去窥探那地啊，那地呢就是拉以，因为他们没有在产业获得安息嘛，他们需要寻找一块适合自己的土地，先派出一些勇士去打探消息。结果呢，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就看见一个少年利未人，他们就问，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做什么呢？你在这里得什么？那个利未人就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利未人在这里做祭司是非法的，他们自己在神所指定的地方之外私自的来建立祭坛，而且他们不单私自建立祭坛，建立整个敬拜的场所和里面的所用的敬拜的器具是自己发明的，是上帝所禁止的。而且米迦和这个利未人是一种的商业性的交易，米迦他个人对上帝的敬拜也是一种商业性的信仰和交易。他认为我家里有利未人做祭司，那神必赐福给我。他的信仰是一种自私的、虚假的、扭曲的、自我为中心的，是成功神学的一种表现之一。虚假的信仰不是真信仰。我们不要认为那里有利未人一定就有真信仰，我们也不要认为这里有祭司话语一定就纯正，有可能一切全部都是错的。他们对他说， 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有趣的是，他们看见这里有利未人，就求问他说，我们所行的路通达不通达。这个祭司就说呀，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去，你们所行的道是在耶和华面前。我们要明白，单支派的人呢已经错了，他们应该夺回神应许的产业，结果他们在神应许的产业之外去寻找其他的地方所已经错了。结果他们求问祭司的时候呢，祭司说，去吧，神与你们同在，你们所行的都在神面前。单支派的人是错的，拒绝神的话，不信靠神，不去攻打神应许给他们的产业，把迦南人赶走，他们的求问是错的。而这个利未人也不敬虔，他们认为这是利未人给我讲的话绝对的对，他们得到一个虚假的保障。你看哈，一切都是错的，可是从表面来看，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是对的。中间有一个隐藏的恶是什么？从表面来看，单支派的人很敬虔在求问；从表面来看，利未人是祭司啊，在侍奉神；从表面来看，祭司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好像得到神的同意，其实一切全部都是错的。因此我们不要认为啊，我们到一间教会聚会，那个教会就一定对，我们也不要认为讲道人那个人讲的道就一定合理。人可能打造一套的虚假的模式，这个敬拜的人他自己的信仰本身是错的，他到了教会，这个教会的信仰也是错的，这个传道人所讲的道也是错谬的。一个虚假的敬拜者遇见一间虚假的教会，他们也能够非常和谐和平的相处下去。好，为什么？都在虚假中享受一种平安，还自认为很敬虔，敬拜者认为自己很敬虔，假教会的传道人认为自己很属灵，假的遇见假的就成了真的了，就是贼与贼相遇，不会把另一个贼送到警察局。在这里就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虚假的求问者已经违背了神，虚假的祭司已经背叛了神对他们荣耀的呼召，而且给了一个虚假的保障，错上加错，虚假中的虚假。五人就走了，来到拉伊，见那里的民安居无忧，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五兄弟回到索拉和以实陶，见他们的弟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打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要到那里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忧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我们说五个探子很有信心嘛，带来大好的消息，其实一切全部都是错的。神应许的产业他们丢弃了，不去夺回来，反而在神未应许的产业之外去获得产业，看似讲的话很有信心， 其实已经背离了神的话，已经离弃了上帝对他们的要求。敬虔的人有些时候是很虚伪的。真的敬虔的人不单是在表面，在所见之处，在暗中也是敬虔。虚假的看似敬虔的人，表面讲的头头是道，里面已经背离了上帝。而这五个探子和单支派的人，看似表达的很敬畏神，满嘴提到耶和华，实际上已经远离了上帝嘛，虚伪之极。这就是堕落之人的一种常态。于是单族中的600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因此那地方名叫马哈尼丹，直到今日。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到了米迦的住宅。从前窥探拉以地的5个人对他们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和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单支派别看他们提耶和华，求问耶和华，他们也是一群糊涂虫，无知的人。他们说这里有以弗德，有神像，有雕刻的，有铸成的，你们知道吗？结果他们所做的事是什么呀？把里面的东西全部给掳走。强盗，敬畏上帝的人在这里是一群强盗，邪恶的人。他们不但不憎恶这些偶像，还把这些像拿走。你就知道以色列堕落不单是一个人堕落，整个支派和一个人所表现的一个德行，不过作恶的力量比一个人的力量是更大的。5个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人房内问他好，那600单人各拿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5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那5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你看啊，这一帮强盗啊，哪像圣官的百姓，真真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啊，强盗才做这样的事情，到别人家里抢别人的东西，而且还名正言顺的去抢。所以这个支派堕落，这个支派远离神，他们心中没有律法，没有神的话语，没有上帝的位置。你看在前面他们求问利未人啊，他们口里提到上帝，上帝啊在他们的心中的位置当然无存啊，当然无存。所以一个支派整体的堕落也是非常可怕的，没有一个人提醒，这里怎么可能有以弗德呢？怎么能有神像呢？这是邪恶的事情，没有人阻止，共同作恶，这个支派堕落是何等可怕呀！因此，一间教会集体堕落，不寻求真理，从传道人到会众，如果眼睛都是瞎的，这个教会多么可怕呀！一个人走路掉在井里是可怕的，如果一间教会的人都是瞎的，一间教会的人集体掉到井里，掉到深渊中，岂不更可怕呀？这不是吗？是啊，明知道这是邪恶的事情，他们应该通晓律法，不能不知道神的律法。可是在这里表现的是什么呢？没有人拒绝，没有人反对， 接受强盗进人家家里拿人家东西。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吗？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整个支派的信仰也是无知、混乱、黑暗的。他们说呀，你在一个家庭里面做祭司，比在一个支派的人做祭司，你想一想，哪一个好啊？我们整个的支派以你为祭司。或许他们也认为啊，我们这个支派如果有祭司、有神像、有以弗德，那信仰不方便了吗？神不与我们同在吗？神不祝福我们吗？这个集体的信仰也是混乱的，也是成功神学，也是虚假的信仰，有外貌没有实质的对上帝的信号，虚假的。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的中间。你看，不单单支派堕落呀，这个利未人在十七章记载他是堕落的，而现在更是谁付他钱他就服侍谁啊，谁给他吃的他就与谁同住。这个利未人啊，他看到自己遇到一个支派如此看重他，有了自我晋升的空间，他服侍上帝是自我利益的驱使啊，每一个有利的决定使他更远的离耶和华。他不单带着以弗德啊，也把神像带走啊。这个祭司利未人的信仰也是极其的拉垮啊，极其的败坏。他的选择暴露他生命的问题。在米迦的家里算什么呀？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岂不更荣耀？所以他里面没有了对他身份的这种神圣的意识，他对金钱、对名誉、对将来自我晋升的规划那是有想法的。因此当一个支派的邀请出现的时候，大过米迦家里的时候，他肯定选择这个支派。我们说人往高处走啊，这位祭司就是人往高处走，他寻求自我晋升的空间，他不是在敬拜上帝，他不是寻求敬虔的生活，他是寻求舒适的生活。足以看到以色列整个的群体从上到下，从圣职人员到以色列百姓的支派以及各个百姓，没有什么良善的，都是邪恶的，宗教是扭曲的，对律法的认识又来又变得无知远离。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子、牲畜、财物都在前头，离米迦的住处已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单人，呼叫单人。单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集许多人来做什么呢？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呢？做什么呢？单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性暴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单支派的人也是无耻之极啊，神给他们的产业他们失去了，不去赶走仇敌，这个事情反过来来欺压自己同血缘的，这可以说是兄弟啊，同血缘的兄弟，而像强盗一样，我拿你的东西你不要追我，你追我的话搞不好有人把你杀了，杀你的全家， 哪里是进城的百姓，强盗嘛，彻底的强盗，没有上帝的人，性情残暴，威胁别人，夺别人的生命，践踏别人，可怕之极，可怕之极。当然还是走他们的路。弥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弥迦也很有趣啊，他的信仰是虚假的，是求祝福的信仰，是建立了偶像的信仰。当他的偶像被拿走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他也没有勇气去捍卫自己的偶像，他所敬拜的偶像其实什么都没有。弥迦失去了以弗德，失去了祭司，他信靠的一切全都没了，他也不去抢回来，因为他发现自己并不强盛，就回家了。弥迦是一个自治宗教的人，自己打造一套宗教生活，自己打造宗教场所，自己打造宗教的圣职人员，他的信仰是满足自己的信仰。当他自己所打造的宗教失去的时候，他没有力量，而软弱，无能无力，无法去面对这些，只能放弃嘛。我们今天不是自己打造宗教吗？我们把自己的事业当做神，当这个事业被夺走的时候，我们也很无奈，我们把自己外面的这个外表的形象当做神，当外表的形象青春美貌失去的时候，我们坐在地上绝望，怎么就老了？我们如果把存活当做神的时候，死亡临到我们，我们也吓得瘫软在地嘛。自治的宗教，自己所打造的神，其实最终会发现给我们带来不了任何的利益，也带来不了任何的益处，最终都是虚空，虚空。当人将米迦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带到拉以，见安居无忧的民，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单人在那里修城居住，照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丹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丹，那城名叫拉以。我们要知道，他们所夺的这个拉以啊，不是上帝要应许给他们的，是他们自己夺来的。他们已经失去了上帝给他们的产业，他们在神应许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产业，他们是错的，不是对的。因此标题说，那原先那城名叫拉以，这不是神给他们的产业，他们没有获得安息，没有获得宝足，没有永久的居住权，他们离开了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单人就为自己雕刻设立那雕刻的像。你看单整个支派呀，也是敬拜偶像私自的敬拜，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敬拜，是按照混乱不堪的自治宗教的生活来敬拜耶和华。整个支派的堕落也很黑暗。我们一直好奇那个利未人是谁呀？30节揭开了面纱，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单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到这里我们看见那个利未人是谁呀？不是一般的人， 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离我们大跌眼镜了。在这里可以看到，摩西的后裔却在做敬拜偶像之事。摩西的后裔参与在制造偶像、带领人敬拜偶像的事情上，离我们大跌眼镜了。真的是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也看见，没有人可以通过家庭的渊源与神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也没有任何的支派可以靠着谱系与上帝来建立关系。新约学者卡森就说，第一代基督徒任信福音，第二代假定自己拥有福音，第三代人就失去福音。因为在这里清楚表明，摩西的家庭再清楚不过的印证这话。摩西多么敬虔，多么敬虔。他的儿子圣经提及并不多呀，他的孙子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令我们大跌眼镜，完全与律法所要求的相悖，所做的事尽都是邪恶，不按真理去敬拜，而敬拜偶像是大罪。士师记他们混乱随意的立像，站立敬拜的场所敬拜耶和华，这是罪。后来以色列国分裂之后北以色列也不是随意的建造这个建立金牛犊吗？设立偶像之地吗？让以色列人去敬拜吗？所以敬拜偶像始终是大罪。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单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单多少日子。他们在当时敬拜的场所聚集的地方是示罗，到那里敬拜神。可是在混乱的期间，单支派的人为自己设立一个场所，敬拜的场所，这是私自的设立敬拜的场所，私自的打造一种舒服的宗教。到这里我们注意看到，在十八章里面看似这些人很敬虔，单支派求问神，说神把那地交给我们去打仗吧。利未人好像很属灵耶和华会保佑你们的，平平安安的去吧，看似都很敬虔看似都在服侍神，其实我们闻到了一种罪恶的沉浮的味道。我们可以看到罪是何等的可怕，这里的邪恶呀，它不是一种马上就可以看到的邪恶，而是在外表看来是合宜的、美好的，可是私底下所显明的单支派和利未人，包括米迦，他们里面烂透了烂透了。米迦的信仰是虚假的信仰，单支派的信仰像强盗一样违背了神，还满口耶和华，满口神的祝福，满口倚靠神，虚假之极。这个利未人敬拜偶像敬拜的理所当然，没有尽到神圣支派的责任，没有尽到神圣的敬拜的责任，可怜之极。他们的敬拜都是沉浮的、空洞的、虚假的、无趣的，因为都离开了神的话。因此在十八章第一节，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没有王的生活就是如此混乱吗？没有上帝就如此的不堪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他们的生活如此， 我们如果生活中没有上帝和话语充满的话，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呀？其实和他们是一样的。想一想你的信仰，你家庭的信仰，想一想你的教会，有没有按照神的话去敬拜他？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家，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也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黑暗、混乱、无知、失序、嫉妒、强盗、杀害别人，这就是没有上帝、没有话语的写照，他也会在我们生活中重现的。愿我们的家有王，有王的律法，愿我们的生命中有耶稣基督来统管我们，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的生活。有耶稣作王的时候，生命是丰盛的，不是贫乏的，生活是有序的，而不是混乱的，生活是有真盼望的，而不是在虚假的盼望中徘徊。愿主怜悯我们。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我们看到没有王的支派，没有王的个人，没有王的祭司和利未人，一切都是混乱的，除了抵挡你，无法做出任何的良善。他们看似敬虔，看似虔诚，其实都是外表的假象，里面充满了混乱、败坏，对宗教各样自我的发明，公然违背了律法。主啊，人真是可怕，没有你话语的人令我们大跌眼镜，我们也担心我们自己会失落，我们会远离主。求主借着话语提醒我们，使我们转向你，免得我们按自己的想法随意的生活。求主恩待，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